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八章，就是神的审判来讲，这章告诉我们，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不但止住了，第一节说水势渐落，第三节说水就渐消，第十一节说水退了，第十三节说地上的水都干了。那比起第七章所讲的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在地上150天，那第八章是一段更长的时间。那个时候的一年大概是360天，每个月是30天。七章十一节，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150天以后，就是5个月以后，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你说下雨下了40天，但是水在地上有150天，那150天里面水为什么不会消？要过了这150天，水才渐消呢？那是因为神叫风吹地，所以水势渐落吗？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讲究的，因为我们都晓得，今天发大水，只要天上的雨止住了，那么水就会退。为什么呢？它退到海里面去了。可是全地要是都被淹没了，那你这个水没地方退呀，你也不可能光靠风吹把它吹干了，这需要多大的风，要吹掉多少的水。而且呢，我们小学自然课本就学过了嘛，这水汽就算蒸发了，它没有真的散掉啊。那个时候湿度这么高，它难道不会变成云再降下雨来吗？所以你看看这里面有一些自然科学的问题啊，你得把它想清楚。首先这个水从哪里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大渊的泉源裂开了。没有讲的一部分是什么呢？是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天上能下这么多雨，我们今天下雨都是局部性的，这是全球性的下雨，下了40昼夜，这可能吗？可能。为什么？因为起初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我们今天知道天上有云，云上面有大气层，什么叫做空气以上的水呢？一些相信圣经的科学家他们是这么讲的，洪水以前的地球是一个被相当浓厚的水汽所覆盖的地球，那个叫做空气以上的水。这空气以上的水包裹着地球，就使得地上的气候啊，好像住在一个温室里一样，不是像现在各地有很大的温差。而当神说这个天上的窗户敞开了，降雨40昼夜，正是把天上的水汽啊大量的降下来。这样说法有证据没有？有的。比如说我们能够找到西伯利亚大批被冻死的长毛象尸体，他们肚子里边的食物呢，总不是寒带的植物，而是亚热带热带的植物。为什么？因为全地都像温室一样。下一个问题是说，这些水既然把地球都覆盖了，那么当水退的时候，水往哪里退呀？这个圣经也给我们线索。首先7章17节的时候，他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这个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就飘来飘去。但是底下他就开始说了，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的时候，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 山岭都淹没了。这是四十天里面发生的事情，也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天下的山，天下的山岭。为什么？上次和大家解释过，这个大渊的泉源向两边裂开的时候，大地的板块在互相撞击前推后涌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山脉。然而这些运动都是在水底下进行的，但是到第八章不一样了。七月十七日，你看啊，从二月十七日加五个月到七月十七日的时候，有一座山叫做亚拉腊山，方舟撞在上面停住了。又过了接近两个半月，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怎么回事的？雨虽然停了，大渊的泉源也闭住了，但是水底下的各种地表运动并没有终止。这水势渐退，到底往哪里退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地表的山岭高原不断的往上窜呢，要不然这些水是没有地方去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比如说在中国的东部，像苏北，美国的西部，像内华达州、犹他州，有很多的盐碱地、盐水湖。为什么？当地表被往上推的时候，有一些的海水啊就被困在其中了。当时这个地壳的运动相当的激烈，那个运动的余波荡漾啊，直到如今，比如说日本仍然在往上升啊，但是今天你能够量出来它每年往上升一到两个毫米，并不表示像进化论所说的，也就是上次我们所说进化论的谎言，筋骨一致论，它如果现在升一两个毫米，那么它从来就是每年升一两个毫米。不，在地球崩裂开来的时候，还有水退的这段时间里面，它上升的速度可以是非常快的。我们现在所测量到的不过是当初的余波荡漾罢了。你大概也听人说过，曾经有以黄石公园那一带为中心的超级大火山爆发啊，涵盖了整个北美大陆，这都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发生的事。然而从山顶露出来，直到地面都干了，挪亚可以出方舟，又等了五个半月啊！你就知道这些话不是神怪小说，事情是真真实实这样发生的。他不是说雨停了水就退了，水退了挪亚就出了方舟，不，神得把这些地方预备好啊，他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预备，才能使人类继续活在地球上。那七八两章的创世纪还有一个特色，它不像前面几章所有的时间是用年来算，这里啊它是用月用天来算的。你如果替挪亚和他的家人想想，他们不像我们呐，这两章圣经一下子就读过去了，他们真的是一天一天过去的，他们心中那个敬畏那个害怕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尤其你看看前面耶和华对挪亚所说的话，六章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第十八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还有各样的活物都要到你那里，好保全性命。讲到这里就完了，有没有告诉他说洪水以后怎么样？没有，他只说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他也没告诉挪亚说你要在这个方舟里面一待得待上接近一年呢。挪亚躲在方舟里四十昼夜的大雨，150天在地面上飘来飘去，最后有一天咚撞上一个地方，我们知道是亚拉腊山呢，他还不知道那是个山。 然后有大风吹地，但是在往后究竟怎么样他不知道啊。虽然他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这一章一开头就有一句非常安慰人的话，他怎么说呢？八章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你得这样想一想，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有多么特别。假设你能够离开地球，你往地球上看，整个地球都被非常非常坏的气候以及洪水所淹没，所有的活物都死了。然而在这一切的灾难中间，却有一只小小的船没有进水，没被打翻，没被消灭，最后呢安安稳稳地停在一个山头上。你晓得在这样的灾难与混乱变动之中，神要做成这样的事情，他需要有多少精密的计算。毁灭世界对神来说很容易啊，可是在这个普世性的大灾难大毁灭中间，你要保存这一艘从天上看那是小的不能再小的船，以及这船里面一切的活物，那可是不容易啊。然而这就是神在审判中从来没有忘记的心意，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神纪念挪亚。当初神怎么样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将来在那个更大更可怕永远的审判里面，神更是纪念凡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他的宝血所遮盖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只是当时挪亚不知道啊，他们全家人不可能不害怕，哪怕方舟停在山顶上了，仍然是前途茫茫，是吧？他只能看见露出来的地面是越来越多了，他也开始明白自己是停在一座高山之上。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出船，什么时候能够下山，到了地上再怎么办，他一点数都没有，神没有进一步告诉他。他才会放了一只乌鸦，又放了一只鸽子，为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后来我们读利未记知道，乌鸦是不洁净的，鸽子是洁净的。那乌鸦在地上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退了，鸽子呢找不着落脚之处又回来，再过七天他放它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凝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说和平鸽呢，就是嘴里叼着一只橄榄叶的鸽。那典故从哪儿来呢？从圣经这里来的。只是你要再问说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那就不容易答了，它不是这么明显，我们也不用刻意去做文章。那有人说呢，乌鸦是不洁净的，它是吃死尸的，那个时候地上还有很多的死尸，这话也不对，你想想看嘛。就是预表来讲，这是新天新地，就是实际来讲，这么大的洪水又退了这么长的时间，你真的还能看见死尸吗？不见得吧。那乌鸦能够飞来飞去飞这么久啊，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处，它怎么能够落脚呢？这个就简单了，鸽子是飞不高的，乌鸦是可以飞在，乌鸦是可以飞到高山上的，那个时候山顶都露出来了。他所说的遍地都是水，是指着地面上，是指着山下。鸽子往哪飞就得扇着它的翅膀，是不是？那乌鸦呢就跟放个纸摇一样，它翅膀一伸呢，不但是在空中可以停留很久，而且可以飘得很高很高的，落到另外一个山头上去绝对没有问题啊。鸽子就不见得有这样的本事了。唯一能够带给我们一点想象的呢，就是上次我们没有仔细讲的，这一些的动物啊，是神使他们到挪亚这里来，不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出去抓的，神自己选的种，在那七天之内啊，让他们到方舟里边来。 也就是说，如果挪亚看见来的是一公一母，他就知道这个叫做不洁净的；来的是七公七母，他就知道这个叫洁净的。乌鸦可能只来了一公一母，而鸽子呢，来了七公七母。这个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区别在哪里呢？不洁净的出去就没再回来了，洁净的都回到挪亚这里。以后主耶稣从约旦河里面受洗出来，那圣灵降在他身上也是如同鸽子。这里面当然就有一些属灵的预表。好了，地都干了，你能不能出来呢？还不能出来。直到神对挪亚说，八章十五节，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这时候，他们才能够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没有看见神吩咐他做，挪亚却做了，是什么呢？就是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他为什么会想要献祭？因为第一，他们的祖先就是被赛特所代替的那个亚伯，曾经献了祭，蒙耶和华悦纳，这件事情他们晓得。只是那个祭，我们说过是没有坛的，也没有提到用火烧。这里很清楚的讲，他是筑了一座坛，并且把这些洁净的牲畜和飞鸟啊，是烧在坛上为燔祭啊，要不然不叫做燔祭。中文翻的是各类，实际上应该翻成每一类洁净的牲畜和飞鸟都被献在坛上为燔祭。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很可能也跟他在方舟里面待着这接近一年呢，心里面的害怕跟敬畏有很大的关系。神除灭了这地上所有的人，所有有血肉、鼻孔里有气息的活物，却留下我们，难道我们真的比他们好吗？我们出了方舟，如果再犯罪，神会不会再次的这样灭绝我们呢？挪亚带着一家，借着这样燔祭，得到了他所求的答案。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哎，你看见了没有？人自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之后，那个一直无法除去的地所受的咒诅，也就是那个不为人效力的地，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的地，让你的手中和一生充满了操作和劳苦的地，这个咒诅被淹没了。这新的借水而成、从水而出的地上不再有这个咒诅。你种地，地为你效力，它不再是你种黄瓜它长荆棘，你种葡萄它长蒺藜。但是地的咒诅虽然被除灭，人还是不是罪人呢？人还是罪人。这八个罪人进了方舟，出来仍然是八个罪人。而且这个人的罪啊，是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这一件事情没有被洪水除掉。虽然如此，却因为挪亚所献上这些洁净牲畜与飞鸟的燔祭，以及这个燔祭所烧出来的馨香之气升到神那里被神悦纳，神就说，我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是不是说神就不审判世人了？不是，他只说他不再用这样可怕的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犯罪的人。那到底人的罪怎么办？这里当然还没有给我们答案，只给了我们一个预表， 这个预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很清楚了，耶稣基督舍了自己成为馨香的祭物，并且洗净了人的罪，升到父神面前，让父神能够悦纳我们，是不是？同时这里还出现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八章二十二节最后一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中文的夏色是古老的词啊，现在好多人都看不懂了。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成，以及这个播种收成与冬夏寒暑四季的关系，四季的规律性就永不停息了。哎，这也是从前没有提到的事情。尽管创世纪一章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个节令也可以翻成季节，但是这个季节到底指着什么从来没有给我们说清楚。这洪水以后的世界，那肯定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年四季了。所以有许多的科学家认为此后地球的轨道变成椭圆形的，此后地轴倾斜了，如同我们今天的样子。当然这个我们无从考据啊，我们只能说神为挪亚我们的老爷爷以及他的子孙所安排的是远远超过挪亚在近方舟之前以及他在方舟之中所求所想，把一切的害怕在这里都被神的应许、神安慰的话语以及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所代替。